好，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嘅主题叫做躺平与热诚。我唔知道你听到呢个嘅题目嘅时候，你即刻马上你将自己分类成边一个类别咧？啊，系躺平嗰啲咧，定系热诚嗰啲咧？咁样系啦。咁呢个答案咧，你自己摆喺心里边咯。今日嘅经文咧喺呢个嘅《使徒行传》第九章32-42节，系啦，啊 ，PowerPoint 应该有嘅，咁咧我哋读出嚟啊，好吗？我哋一齐读32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利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8年。彼得对他说：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36节，在约伯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译希伯来就是多加，她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伯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得了担言，起落身和他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众族一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那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到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这事传遍了约帕，就咗许多人信了主。我哋一齐同心祷告啊！天父上帝，我哋仰望你自己，藉住今天晚上你圣经嘅话语，透过喺《使徒行传》呢两个嘅神迹，你向我哋嚟到去说话。我哋仰望主嘅恩典，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喺呢个嘅《使徒行传》第九章咧。其實就主要分咗做兩個部分，第一個段落咧就喺第九章嘅1-31节，講到保羅佢嘅信主，佢認識咗主之後咧，跟從主啦，就即刻就好熱心火熱咁嚟到去侍奉主。不過喺呢段經文嘅裏邊咧，卻出現咗咧有幾個重複嘅字眼，係咩咧？就係個殺字，係啦，就係個殺字。喺23节、24节同埋29节。一个啱啱信主的人，好热切咁样嚟到去追求，又好想咧同一啲嘅信徒嚟到彼此嘅嚟到相交。为咗福音嘅缘故咧，佢将自己嘅生命咧摆咗喺一个嘅危险嘅境地，一次又一次俾人嚟到去追杀。不过镜头一转，就從保羅佢嗰個嘅信主轉到去另一個嘅使徒佢嘅身上，呢個係邊個呢？就係彼得。焦點落喺彼得嘅身上，聖經點樣嚟到去介紹呢個嘅使徒佢嘅出場呢？喺32节嗰度就咁講啦，佢話彼得周流四方嘅時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这里提到周流四方，在地理上来讲，就是去到不同的地方来到去探望信徒。但如果用和合本那个的修订版，他就翻译的是这样的，他说彼得在众信徒中到处奔波的时候，到处奔波，就不是讲地理了，而是讲他那种的殷勤和那种的辛劳。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见呢？在作者的笔下，他来到去介绍这两位的使徒。保罗他信主之后生命180度的转变，争取着每一个能够去见证主、侍奉主的一个的机会，即使是面对生命的危险，亦都无减他侍奉主那份的热诚。提到彼得，虽然他经历过很大的软弱，但耶稣曾经跟他讲过，彼得，你回头以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五旬节之后，他经历到神自己很大的恩典和能力，他就一直的跟随着主耶稣基督的脚踪，马不停蹄地来到去侍奉主，坚固其他的门徒。圣经用这个作为一个的背景，然之后再将一个的我们的视角，作者好像带我们就去到聚焦在跟住落嚟的这两个的神迹里面。第一个的神迹，我们看到刚才就在32去到35节提到有一个人物叫做以利亚，一个从瘫痪的里面得医治的人。圣经对以利亚那个的背景呢就没有太多的交代，不过从32去到33节那里呢，我们稍微可能觉得他是一位信徒，但是什么原因他瘫痪呢？圣经也没有着墨，只知道他就是瘫痪了多久啊？睡在床上面8年了。彼得见到这个人，看到这个情景，他就对他说，他说在34节，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吧，收拾你的褥子。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你有什么感觉呢？今天或许我们的身体并未有瘫痪，但是却有不少的信徒或者有些人的生命却是已经是瘫痪了，好像睡在那里躺平。最近看到有一个的报道提到一位的中国的神童，是的，那这个为什么叫神童呢？因为他10岁呢就已经是读大学的了，然之后呢16岁呢他更加考入了一个的知名的大学，就是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应用数学的博士班。犀不犀利啊？犀利是不是？不过到他28岁的时候，在大陆的人来讲，他成为一个叫做啃老族。知不知道什么叫啃老族啊？即是说只是靠父母来到过活，靠父母来到去供养他的生活。这个的年轻人最为人熟悉的，不单止就是因为他很小个很叻，可以入到大学。在传媒访问他的时候，有一幕的情景令人很深刻，就是他要求他的父母一定要在北京那里买一间的楼房给他，如果不是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做这个的硕士的 all exam， 也都不会读这个的大学的 博士学位。当时大家都听到他那种表达都侧目。有人说赢在起跑线，不过输在什么终点站。赢在起跑线，输在终点站。可能他开始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很好，不过走下走下的时候，走到尾究竟是如何呢？当然每一个人的背后 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但他的故事总是令人有一种唏嘘和一个可惜，似乎一生的才华就是这样白白的浪费了。翻回来，以利亚这个人，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为主彼得四处奔波来到去侍奉，而在这一刻的里面，面对着在他面前的一个什么人呢？就是一个瘫痪了躺卧的人。究竟这个是一个讽刺还是一个对照呢？但无论如何，使徒见到这种情景，我相信他都很不抵得，就跟他说，以利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这个起来是一个命令句式来的，所以不是 你起不起到来，或者你愿不愿意起来，是要你要起来收拾你的褥子。这个收拾呢，原文就是什么？铺陈、摆设，同埋呢有这个预备好的意思。收拾你的褥子就是你自己收拾好它，所以两个字摆在一起呢，就是为你自己去预备好的意思。因此彼得是叫以利亚起来预备好你自己。最近又看到有一间神学院，见到神学院它的无偿教室里面第九期有些课程的宣传，个题目叫什么呢？题目叫做不再做咸鱼，侍奉与生命的更新。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很奇怪，是吧？不再做咸鱼，侍奉与生命的更新。换言之，很多属灵的生命已经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咸鱼了。咸鱼是怎样？一条条摊在那里。里面都有四个的分题，就是在群体中建立经历生命的更新，在这个服事中见证福音的大能，然后在上主的恩情当中点燃红红的烈火，还有僵化体制无法限制。其实从里面的这些的分题多多少少反映緊點解會有啲人嘅生命起初可能好熱心，但慢慢變成咗鹹魚咧，就可能係人際嘅關係出現問題啦，侍奉嘅挫敗啦，或者個人靈性同神嘅關係啦，又或者喺體制當中經歷到體制嗰種嘅僵化，以至讓侍奉慢慢嚟到去冷卻。弟兄姊妹，你嘅人生，你的侍奉的生命是不是同样因着某一些原因而瘫痪呢？现在是不是仍然躺平啊？从彼得对以利亚他这个医治的神迹提醒我们，要起来收拾好你自己的褥子，不要再浪费你的生命，为你自己的人生来到去负责，重新预备好你自己。这个是第一个的神迹给我们看见。然后第二个的神迹在36-42节提到有另一个人物叫做大比大，我们看见他从死里面来到去复活。大比大原文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鹿或者羚羊，很漂亮的，是不是？希腊文呢就是多加，大家有没有听过多加这个词？有关多加，这条圣经给我们看见，其实他的背景事件都不是很多的。在38-39节，经文就提到他可能是有个流房的，因为他离开世界之后，啲人摆咗佢上楼房嗰度。如果系咁嘅话咧，似乎佢个环境咧都唔系太差，唔系太恶劣。 佢亦都經常咧同嗰啲嘅寡婦一齊為佢哋嚟到去服務。而教會嘅傳統咧，都相信咧，多加咧係同樣係一名嘅寡婦。因此咧，無論佢嘅生活尚可啦咁，又或者其實佢都遇到人生有啲嘅挫敗，令到有啲嘅分離，令佢好痛苦。無論點，但我哋睇見呢個都無礙佢對身邊嘅人嗰種嘅關懷，嗰種嘅服侍。聖經更加用一個詞彙嚟到稱呼佢，大家有冇留意啊？係乜嘢啊？有一個咩啊？女徒、女門徒嘅意思。聖經當中提出呢個字，其實在整個聖經新約裏面只係得一次啫，就係呢度啦。可見咧，多加佢跟隨主、侍奉主有一定嘅見證。嗱，從經文俾我哋睇見，佢雖然離開呢個嘅世界，但係佢係留低一個好好嘅名聲。聖經話佢廣行善事，多施周濟。留意一下喎，裏面用咗兩個詞彙，廣同埋多，係咪？廣同埋多，表示佢對別人嗰種嘅關懷咧，係不遺餘力嘅。第二方面，我哋又睇見咧，當地嘅信徒眼見多加佢離開呢個世界啦，佢哋就知道彼得喺附近嘅地方，於是點啊？佢哋就派人去揾彼得嚟。找彼得来做什么呢？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他们想找彼得来做什么？我相信他们没有预期彼得会叫多加从死里面复活的，是吧？但无论如何，他们的感觉就是，哇，有一个使徒在这里，很想他来到知道这件事，也都知道多加他过去他的生平，他的见证。第三十九节圣经又说呢，众寡妇呢为多加而哭。多加为他们所做的一些的衣服来到呢去细味和去分享。可见多加在不少人的心里面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见证。恩福家其中有一个团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都是叫做什么？多家团契，里面主要是姊妹，这些的姊妹都是单亲的，或许她配偶离世，或许在她的婚姻里面出现了一些的困难，主要就是一班单亲的妈妈，她们一起聚在一起，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心灵里面的一些幽暗的日子，但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安慰，他们从幽谷当中慢慢走出来，今天他们在基督的里面重新的起步，在各自的生活的圈子的里面助人和自助。在这里顺带一提，五月第二个礼拜六晚，我们有我们的福音的晚堂的聚会，到时都是会请了我们多加团契的牧者和一位的多加的姊妹来到分享见证，所以鼓励大家记得邀约 新朋友出席这个聚会。回来提到多加，我们看到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过去婚姻和家庭来到去定义了他自己的人生，相反，他在世的时候，他不被人生的际遇来到去摆布，他离开这个世界亦亲尝到跨越死亡囚牢的这个拘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是被人生的一些际遇或者死亡这个阴霾所拘禁呢？以致我们的人生，我们不能够让上帝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燃点到那种生命的动力。 我哋睇过以利亚，我哋又睇过多加。第三方面，我哋又翻翻去睇翻使徒。特别呢度我俾个标题，佢就系使徒福音嘅火棒。如果我哋讲翻《使徒行传》，佢嗰个结构由一至到十二章咧，系讲紧使徒彼得佢嗰个嘅服侍。然之后第十三章去到二十八章，就系讲紧保罗佢嘅四次嘅宣教嘅旅程同埋佢嘅侍奉。而在第九章就发挥着一个承先启后的这个作用，一方面就为了介绍未来将要登场的这个伟大的使徒保罗，来到在那个的脉络上面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我在这里呢，我都要介绍我们两位的同工。點解咧？因為佢喺我哋嘅恩福家嘅呢個嘅分堂上邊咧，啊，佢哋都係咧將要咧踏出新嘅一頁，就係陳建亮牧師同埋陳黎素芳牧師喺咩度啊？我睇唔到嘅喎，嚇喺度係咪啊？大家合下手，係啦，佢哋。嚟緊咧就係會恩福嘅第四個子堂咧，佢哋要出去啦。佢哋都係開展一個新嘅旅程。七月份就會有第四子嘅崇拜，係喺七月嘅應該係第一週，係呢個嘅星期日嘅十點半，應該喺十四樓。所以如果你有負擔去北區直堂嘅，鼓勵你出席这个的崇拜。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第九章，其实作者是在埋下了一个伏笔，但同时间呢也都给我们看见，而是另一方面告诉我们知什么呢？福音将要跨越一个新的领域，新的族群。所以第十章和去到第十二章讲到彼得怎样跟哥利流一家来到去传福音，这个正是应验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因此我们看见，其实彼得的服侍同样成为了保罗他跨越领域种族的一个宣教的一个愚公。看到一个使徒他这样服侍，然后接住那位的另一个的保罗，就是这样带着这个的福音出到去外邦人当中。这里告诉我们，天国的侍奉不是个别的人在这里单打独斗，而好似一块嘅拼图，佢需要集合住我哋众人嘅力量。如果只系个别嘅人喺度奔波，系嘛？其余嘅人却系瘫痪同埋躺平，福音嘅工作必然受到障碍。然而圣经我哋睇见使徒，又或者呢个女门徒多加，他们却是焕发出一份对生命、对侍奉主的那份的热诚，成为我们今日侍奉主的榜样。所以总结今日的讲道的信息，以利亚瘫痪者重新的起来，收拾好自己的人生。弟兄姊妹，你今日生命的境况如何呢？有什么地方是需要重新的整理？第二，多加，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婚姻或者际遇而定性了自己，相反他跨越了外在的一些界限，祝福身边可以关心到的人。使徒无论是保罗或者是彼得，为着福音 来到去四处奔波，即使付上代价，他们依然是不遗余力。我们在这个福音的跑道上面，我们的表现又是怎样呢？今天你是躺平还是热诚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多谢你，我们看见路加藉着这件书，不单止是将昔日的历史记录下来，而是将很多的生命故事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见有不同的面貌，让我们看见有不同人他们的经历。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为了我们今天来到去记下来。愿主藉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去听，让我们去思考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燃点起这一份侍奉主、爱主的热诚。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